好，我们继续看这份参考资料啊，就是婆沙的这一段的这个第二行最后面啊，复次，若住欲界中有波涅盘者，如果啊，就是假如说欲界的中有。中有就是中阴身啊，他能够波涅盘的话，这一中有能越三界，因为波涅盘就是证得阿罗汉，证得阿罗汉就是超越了三界啊。如果有人这么说，中在欲界的中有，他能够波涅盘，那么依什么而说的呢？是依中有能够超越三界，然而无依中有生能越三界，这没有这样的讲法，就是中阴身啊是不可能超越三界的，出三界的。复次，若住欲界中有波涅盘者，则中有中能断三界烦恼，就是在中阴身的这种情况之下，他能够断三界的烦恼啊，所有的这个九九八十一品全部都断，然无住中有身能断三界烦恼者啊。复次，若住欲界中有波涅盘者，则中有中能够断不善和无忌二种烦恼，不善就是恶了啊，恶的烦恼啊，以及无忌的这两种烦恼，然无住中有生能断不善和无忌的二种烦恼，在中有生的这种情况之下是没有力量去断这两种烦恼的。复次，若住欲界中有波涅盘者，这中有中能够证若二若三沙门果，也就是他能够证的四果，波涅盘就是证四果，对不对？既然能证四果，那么他也当然是可以证二果三果了啊。然无住中有生能证若二，若二就是或二，或二果或三果，没有这样的啊。中有生他没有能力证得二果，证得三果。以是义故，为色界有中波涅盘，欲界则无。好，这是他的结论。婆沙啊，有部的这个结论了、啊，是只有色界的中有可以波涅盘，欲界中有是不能够波涅盘的啊。复次，中波涅盘必于前生已离欲界然，在他过去生中，就是还没有命中，他已经要离开欲界然，就是欲界的失惑已经离了。已离欲界然者，必不起欲界中有，他这是又是一个理由。既然离开了欲界的失惑，必然再不会是欲界中有了啊，因为离了欲界，这个九品就不是欲界的众生，对不对啊？起码他是个色界的这种的人啊，故于欲界中啊，欲界啊无中波涅盘啊，总结啊，种种的理由说明这个中波涅盘啊一定是色界而不是欲界，而前面大波涅盘经讲的正好相反，只有欲界的中有可以波涅盘，色界中色界没有中有。理由是什么呢？就是欲界的烦恼重，修行的修道的这一种的这个决心啊是非常的强的勇猛的，所以欲界有中阴身可以波涅盘。那这些两种说法截然相反，我们现在怎么样子啊？来，我是试的，怎么样子去合会一下，我们试试看哈、啊。 大家讨论一下看看，反正这个题目也很有趣啊。它两种截然不同的讲法。首先第一点呢，大经啊，欲界、佛刹两种的主张是完全不同的，对不对？他们的主张哈、是截然相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刚刚我们在看这份资料啊？大经说欲界有中波，色界无；菩萨说色界有中波，欲界无，对不对？啊，完全相反。那么我们先看看他们所谓的波涅盘，中阴身波涅盘呢，是在哪个地位？比如说啊，这是欲界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三果才能够断欲界的九品，对不对？断了欲界九品，才可以到色界无色界去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四果、在欲界也可以证四果的，欲界也可以证。但是一般我们说三果断欲界九品啊，这个欲界九品是把这个有情啊绑在欲界里面，对不对？啊，没办法处理欲界的，要断掉了以后才可以这个。那么现在这两种所讲的中波是什么样的？这个情况之下的中波是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色界跟这个，譬如说哈，假如这里开始是色界，这里开始是欲界，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中阴身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是从我们现在讲的啊，欲界的边到色界的边中间的叫做中阴身，对不对？那么好，他们两个所讲的中阴身全部都是讲的这一块，对不对？而这一块是大经讲的是欲界的中阴身，菩萨讲的是色界的中阴身，其实是同一个这个范围，同一个范围的中阴身，给的名字不同而已，对不对？会不会说这个欲界中阴身是在这一块里面？不是。色界的这一是不是在这一块里面？也不是，是在这一块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所讲的能够破涅槃的中阴身讲的是同一块，可是给他的名字不同。大经说它叫做欲界的中阴身，菩萨说的是叫做色界的中阴身，对不对？其实是同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名字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会同，同一人也啊。这个合会的时候啊，不是同一个人，同一类哈、同一类人，就是这一块的人，名字不同而啊，是同一种，讲的是同样是那一段范围之内的中阴，只是他称呼他叫做欲界中阴身，他称呼他叫做色界中阴身，只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大经所说的色界没有中波的，对不对？大经不是讲色界没有中波，指的是哪一块呢？指的是这一块。这一块里面任何经论都没有说有中波的。大经讲的没有色界中阴啊，我认为他讲的是这一块。菩萨讲的没有欲界的中阴身啊，我认为他讲的是这一块。这样就有问题吗？这样子两种讲法都是互相配合的，没有冲突的。如果这样去解释的话，对不对？本来就是啊，在这个里面没有中波的，在这个里面也没有中波的，所有的经论都没有。所以如果我们去解读的时候啊，从这三方面，第一个，他们所说的欲界中阴、色界中阴是同一块，这就合会，第一种的合会。第二种呢，啊，大经所说的啊，色界没有啊中阴，是指的是这一块。这一块有部也没有讲这一块有中阴啊，有部这个菩萨他讲欲界没有中阴，是指的是这一块。大经所讲的欲界的中阴身，他只指这一块，也没有主张在这个地方啊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没有矛盾。我是这样去解读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，没有把握。你如果从这个这样子去理解的话呢，两个 没有什么啊特别的这个好像冲突的地方，我是这样讲。因为你去查有部的，他讲的这个没有预戒啊，是应该是指的这一块。那么这一块呢，他把它解读为色界中因，而这个大经把它说成是欲界中因，只是这样而已啊，给的名字不同而已。大经的立场是在欲界力量是比较强的，因为烦恼重，修道的时候啊，容易起这个勇猛啊，容易起这个强健的这种的修道的力量，所以中阴身会那个，但是绝对不是在这一块，他讲的是这一块，对吧？两方面讲的都是这一块的中阴身，都是要先断了这个欲界九品，只是这样而已。这个和会呢，我是觉得可以这样去理解啊，那么就两个就没有冲突，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啊，给他的名字不同。好，那么这份资料看完了以后呢，课本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呢，应该都可以解决。
那在大经里面，在那个大经老师参考资料里面，觉得第六行
，
善男子中涅盘子，还有三种会上中下。
那跟菩萨讲的一样，
对，
三种火星，
比喻
一样。那个是根性的不同，那个没有冲突，一样的讲法，只是给他的名称叫做欲界的中阴，或者是色界的中阴，这个起冲突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两种讲法，一个是强烈的说，他色界是没有中阴的，这是大经的讲法，啊，菩萨的讲法是欲界没有中阴，没有中波的，啊，一个是色界没有中波的，那这两种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冲突的，啊，那么如果我们把它解读为啊，他们讲的是这个，那就没有问题啊。那么有中波的是这一块，这一块只是名称不同啊。啊，大经说它叫做欲界的中阴，啊，菩萨说它是色界的中阴，啊，只是这样而已。
老师，那个三国那个地方哈，是三国开始才是入中波，还是三国下就已经入中波？所以那
没有三国以下不会入中波的。
那一块要属于三国相还是属于三国？
四国相。
不是，你说那个有升中波的这一块。
这一块，
三国还是
它是三国以上，四国以下，这个叫做四国相啊，它属于四国相，啊，属于四国相，或者讲相四国，啊，都可以，相四国也可以，四国相，相四国意思一样，啊，三国以上，啊，嗯，好，哎。课本吗？
讲义。
没有，他只讲的是证明，就是说在经里面啊，有的经典。有的有部的论述提到，就是说在上界是没有人证出果的，是题外的话，只是就那个问题来讨论啊。有部的论师根据他们的论认为在欲界是可以证，可以去向有力量去向这个果，在欲界啊，尤其在人间。那么三恶道当然不用说了，三恶道当然是不可能了啊！在人间，在欲界的天人天，欲界的人天是最容易得这个果位的。那么有部的论述也是这样讲的啊，说在色界以上上界的话呢，是不能够得出果的啊，得四果没有问题。都是在人间才能够得出果，那么有部的论述，我们现在学的都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八人八字的时候不是讲吗？ 最后的时候是流苦地底下的啊形象嘛，入这个八人八字的嘛，啊，但是呢，根据普药经的讲法呢，又不是，啊，因为色界的天人，他可以在闻法的时候，他可以证得法眼净嘛，可以得出果，啊，那个普药经是有这样子的，啊，那么特别讨论一下，说这个上界的天人啊。得出果是怎么一回事？后来呢，有一些论师们的解释啊，就是说他因为前世啊，在世善根位啊是在人间，已经打好了基础，命中了以后出关啊，升到色界，那么碰到这个佛来初转法人啊，所以有因缘啊，能够来听法，结果呢就可以证得出果，啊，他是色界无色界的天人，也可以。证得这个出果的啊，有例外的情况，跟那个真正的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不同的讲法，其实是比较是题外的话啊。还有问题啊？好，参考资料说明了，我们把课本念一念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课本上面呢，1165页的第十行的集注啊，色界中波是根据有部啊，关于这个中波啊是属于色界。那么我们前面计算了12960种里面的这个中波也是属于色界的，对不对？那五种里面的一种啊，中波啊，它是属于色界的，那是有部的讲法。如果按照大经的讲法，那是属于这个欲界的，欲界的中波。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把这个问题啊提出来讨论一下啊，因为有这个大经的这个不同的讲法啊。好，看还是从1166页这边我们开始念好了啊。其实大部分这参考资料里面都已经说明了啊，此啊简明就是料简说明啊，色界中有色界的中阴身。论波涅槃也，那么这是有部啊，根据有部的说法啊，但是呢有不同的讲法哈。一说就是大经啊，如大经，迦斯菩萨问：何故欲界有中波涅槃？啊，一开口就问啊，因为佛说欲界才有中波啊，色界而没有啊，色界呢反而没有。佛言：善男子，说世人。这个世人啊，指的是欲界，啊，欲界的这个中有啊。观欲界烦恼因缘有二，一内二外，啊，烦恼很重，啊，内外都是有很粗重的烦恼，啊，色界无，啊，内外因缘，其实色界还是有内因缘。烦恼还是有的，但是外的那个出众的那种染污的污欲啊是没有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跟原文来比较的话呢，这个内字啊是多余的一个字，啊，色界无外因缘，这个内字啊应该要划掉，啊，欲界复有二种爱心，这爱心啊就是贪爱，啊，一欲就是欲爱。种种的欲望啊，还有淫欲啦啊，除了饮食欲以外啊，还有淫欲啦，还有睡眠啦等等种种的欲望啊。那么食物啊，第二种是食爱啊，饮食啊，饮食欲。观是二爱，自心呵责，就在修行过程中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种的烦恼啊，既何则已得入涅槃？是欲界中能得何则诸出烦恼？出烦恼呢，就是悭贪啊、嫉妒。经文是嗔啊，嗔妒啊，贪嗔痴的嗔啊，嗔妒，无惭无愧，以是因缘能。波涅槃， 容易，就是意思啊，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，所以容易的涅槃。又欲界道，在欲界里面修道，其性啊，是勇健啊，修道的时候啊，就是勇猛啊，强健。得相果故，他已经根据那个看物表啊，改成相果啊，能够去向，可以去向这个果位，是果。故欲界有终涅槃，所以佛的结论是在欲界里面有这个终波涅槃。色界中无，色界里面没有这样的内外因缘，所以不容易得终波涅槃啊，就没有终波涅槃。善男子啊，涅槃有三，就是终涅槃有三，漏了一个终字啊，经文有一个终字，终涅槃有三啊，三种。上者，这是上根啊，上根的人啊，舍身为离欲界辩驳涅槃。中者，就是中根者，死离欲界，未至色界辩驳涅槃。下者，就是下根者，离欲界已，至色界边，乃得涅槃。那么到这里为止是大经的那个内容。下面呢，他也举了菩萨啊，就是我们那个参考资料下的这个下面的这一段。又菩萨问：如色界有终波涅槃，因为有部啊，把这个终波涅槃都命名为色界的这个终波啊。欲界亦有耶？答：无。欲界是不定界。不定界就是散地，没有禅定的啊。堕诸过失，流难啊，就是障碍太多了啊。住本有时，尚难得果，况住中有，为劣生耶？中有生啊，是不能干什么事的啊，就是那个太违劣，虽然是五蕴啊，但是太违劣啊。然大经言啊，那么他引用菩萨的这个话呢，到这里啊，况住中有违劣生业，到这里呢是菩萨的文字。下面呢是信乘法师的自己的这个说法啊。然大经言欲界有终波，菩萨云欲界无终波者不同，何也？啊，他也要会通啊，这两种不同的讲法是啊，这样。盖经据欲界命中即受终因，大经认为欲界命中变成终因啊，这个是欲界的终因啊，即受终因，故云欲界有。论这菩萨论呢，是据啊欲染啊，欲界啊是污染了严重啊，欲染呢指的是欲界污染严重啊，必进去色界方不涅槃啊，要到了色界，这个污染就比较轻啊，就没有污染了，或者甚至于啊，那么这个才能够博涅槃，故云色界有。言虽有别啊，他们两者的言论虽然有差别，其意一也啊，就是我讲的是同一块啊。故此中言中有属色色也啊，所以呢在这里啊所讲的这个中有啊啊，属于这个色界含色啊，这把它啊，归类到色界去，这个意思。下面集注也讲：若至色界，如果已经到了色界，往生到了色界的时候，上升于天，上流的这些圣者们啊，升到其余的天上啊，虽有终有啊，虽然在色界里面是有终有的啊，不得论驳。 不可以说有这个中伯。为无素习厌苦力故，在色界是没有啊素习的厌苦力，因为变成中阴了以后，它是从色界命中变成中阴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色界的它原来的在色界里面没有太重的苦，对不对？啊，在色界里面是有禅定之乐的，啊，也没有苦苦。坏苦呢，要到命中才有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色界不是还有坏苦吗？坏苦它在禅定，在这个禅定当中是没有苦，禅悦是很乐的，啊，到命中的时候有坏苦。但是那个苦啊，比起欲界的苦来，这个苦苦啊，比起欲界的苦苦来讲的是轻很多啊。所以呢，他说是没有，可以看作是没有宿习厌苦力，就是他前一生的色界的这一生的生命啊，不会很苦啊，不会厌离啊，这个心啊不会很强。如西玄下，那西玄呢？西玄记呢？我们是没有看到的啊。这个著作是已经是失传的哈，啊。下面这位记的作者也说西玄未详。那么在蒙论大师的时候，应该是有这部啊《西玄记》，它是根据《俱舍论》所做的啊。再看，无色不立中伯者，色界没有中伯啊，不是。色界以上啊，色界以上啊，就是已经往生到了这个色界天，在命中的时候没有中波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无色也是不立中波的。子规超十八云，这个集注的蒙论大师啊，这个资料是有一点问题了。他说子规超十八是卷十八，里面说经云。无色众生无有中阴，其实呢这两句话啊，经啊无色众生无有中阴啊，其实这两句话就是大般涅槃经所讲的。在大经里面啊，这个经文啊有这样的说法啊。那么这个子规超呢，其实就是涅槃经书啊，三德子规在这个地方，啊，三德子规，不是子规抄哈，不是子规抄，《涅槃经书三德子规》，就是我前面那个举的参考资料里面说的，啊，不过那个是卷十九，这个是在卷十八，啊，是宋代的这位智圆法师啊，三外派的大将，对吧？啊，孤山。智圆啊，孤山智圆啊，三外派的大将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子规抄的抄字啊，如果要改的话呢，改成个卷子，子规卷十八，就是三德子规啊，简称为子规卷十八。那么这个万字序藏呢，是根据的是新闻风的啊，旧的新闻风的版本。他现在的版本，这个用阿拉伯字的页码就不是这样，这个是旧的，它是用的是中文的这个数目字啊，445的，分为前页跟后页的。去国家图书馆看到还是旧版，现在去买的话就买的新版。新版的话呢，新旧两种的页码它都有啊，新的页码它就用阿拉伯字，那就加个倍了。因为旧的那个页码它有两页嘛，所以用成阿拉伯字变成新的页码就变成这个加倍，对不对？啊，它那个是比如配置一有前有后，那你用新的阿拉伯字的话呢，配置一配置二啊就加倍了。好，子规卷十八云，经云是指的是大般涅槃经这个啊，无色众生无有中阴，无色界的众生是没有中阴生的。他说彼谈法中啊， 就是有部的这些这个说法当中啊，是除四空，就是四空天啊是没有中阴身的，于一切处，于一切处啊，我们住在旁边，欲界、色界，欲界跟色界啊是定有中阴，只有欲界跟色界有中阴身。以无色界无处所故，因为无色界没有色法，所以呢就没有处所。那么到这里为止呢，是三德子规的这个文字。下面看记啊，记的解释。此简明无色不立中薄，这里料简说明啊，这个无色界啊是不立中薄，因为没有中阴身，没有中阴身，当然是没有这个波涅槃的中阴身的波涅槃的。然超宗啊，只论是经。是经就是解释这个涅槃经，子论啊是指的是比谈啊，有部的这些论啊，就是指有部的这些论啊，指明有部的论来解释这个经文，大经的经文，无色无中阴者，如杂阿比昙心论。这个《杂阿毗昙心论》呢是卷十啊，我就简称为《杂心论》啊。好，我们看看《杂心论》的这个内容哈。首先是他一句偈颂，偈颂呢是中阴无不外，所以这一句偈颂里面呢是啊代表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是中阴啊本身啊是无阴。它的本质啊就是无阴，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个特性啊是什么呢，无碍，没有障碍啊，中阴身啊是没有障碍的啊。那么长行文的解释，中阴无者啊，因为这个是偈颂里面的第一部分啊，两个部分嘛，第一部分啊是中阴无这三个字，中阴是五阴性，它的性体是什么呢，就是五阴，中阴身啊是五阴，有去来故，它能够移动啊，有去有来，就是 有这个位置啊能够改变啊，能够到什么地方去，能够啊从什么地方过来啊，有去来啊，非离色有去来，如果没有色阴的话就不可能所谓的去来，一定要有色阴啊才有去来，对吧，如果没有色阴的话无所谓去这个到什么地方，所以我们譬如说到某一个地方去，到一个方向或者什么，都是因为有色啊，有这个色阴啊才有这样子的概念，如果没有色就没有这样子的位置啊，有什么差异，有什么样的方所啊，有东南西北，有上下，有左右啊，对不对，都没有，四方四围上下都没有，要有色法才有这些，才能够讲到有去有来啊，位置改变，没有色法就没有这个概念，所以色法的位置的改变啊是允许的，但是如果没有色法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位置的改变，对不对啊，是这样子的意思啊。所以在空间上位置改变一定要有设法才可以讨论这个位置的改变，所以非离色有去来啊，离色还有去来吗，没有，所以加个非字，就是离色无有去来，没有这个 去来的这种概念啊。是故欲色界中有中阴，因为欲界跟色界有色法，它能够中阴身是具足五阴的，无色界是没有色法的，它没有办法具足五阴，所以它没有中阴啊，非无色界啊，欲色界中有中阴，非无色界，色非分故，这个分啊就是数字啊，这个字念分对不对？这样注意啊，念分就是数字啊。在无色界里面，没有这个色的这种数字，也就是没有中阴，因为中阴是要具足五阴的，它既然没有色阴，所以它就没有中阴。就是解释这个中阴啊是由五阴的所组成组合合合而成的啊，五阴合合成中阴身，这是这一句偈颂里面的前面的意思啊，这三个字中阴五。另外再解释后面两个字，无爱者即为故，这个中阴身的这个色阴啊，它是本质是什么呢？是即为，不同于我们的这个色身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本有位的这个色因啊，是有执碍的，有障碍的，对吧？我们现在要想这堵墙在这里，我们想要穿过这个墙是不可能的啊。我们现在的色啊，这个是有执碍的，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即为，即为就没有执碍。最微细的这个粒子啊，元素，中阴身的色法色阴是最微细的这个色法，是即微啊。所以呢啊，无爱者即微故，跟我们本有的众生是不同的啊。一切形状所不能爱，凡是有形状的啊，有执爱的那些东西都不能去障碍它。换句话说，它可以穿过墙壁，啊，业力故住母胎，它怎么到母胎里面去呢？是由它的业力驱使，而母胎本身还是有障碍的这些设法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障碍它，它可以进去，可以住到母胎去，啊，所以呢，说业力故住母胎，若异者，如果不是这样的。是有别异的这种情况的话呢，不应住胎。如果不是即为，而是有这个执爱的这种设法，那么他没有能力去住到母胎里面去的。啊，他之所以去母胎，因为他是即为，啊，所以呢，不会有其他的设法，可以有形状的这种执爱的这种设法可以阻挡他。挡不住的，啊，这个是啊，中阴的这个无碍的这种特性啊，是由于它的色法是即为。那么这是杂心论啊，解释这个中阴啊，第一，中阴是五阴合合而成；第二，它是无障碍的。无障碍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色阴啊是即为，啊，所以不受这个其他的色法的障碍。即为啊。现在的我们用科学勉强可以来这个解释的话，就是原子夸克还要更细吗？那更小了啊。
可是有那个
原子分子啊，
那个也是五阴合而成的夸克，
但是它没有不受其他的粗的那种的有这个形体的东西的障碍，它是意思是这样。那么佛法是这么说，反正宇宙里面啊，这些科学方面的东西，我们人类啊能够知道的，我看几%而已，对吧？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。哪里？超中的这个超哈，它是指的当然是指归超了，其实应该是三德指归，所以我们把超字哈旁边把它划掉，然后写三德指归。因为这个脊柱发生了这一种的错误，后面的人解释的时候呢，也不去查原著，也不敢 给它改动。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根据的是电脑、手机、西贝塔、我们一查就知道啊，所以可以大胆的说，哎，你这个不对，你这个资料根本就不对啊。古人啊不敢这么说，因为他们工具啊没有我们这样方便，对，只能顺着祖师们的著作去讲啊。啊，一切如果用这个佛教的缘起啊、无性等等的，通通都可以，包括科学的东西都没问题。但是是这样子的哈，在佛教里面是讲二谛的，要有四熟谛才有生一谛的。如果你全部忽略了四熟谛，这个生一谛是没有基础的。所以呢，对于一切的我们现在世间所学的学科，如果你不学了，不执着，能够跟这个生一谛会通，这才是如法。如果你把世间的一切东西通通舍掉，然后讲空，这个空啊是有问题的空啊，很可能会落入到我取空去，我取空去啊。所以在学佛法，正确的学习佛法是要四熟谛跟生一谛啊是一起的，离不开的，不能离开的，不能把刀子切开，不可以啊。四熟谛是什么原因？是我们学这么多干什么用呢？是用来证明这个生一谛的这个正确，加强我们的那个。而这个生一谛呢是离不开世俗的，离了世俗的生一那不是生一了。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世俗谛跟生一谛啊，两者是不可以分的。我们把世俗，我们全部的佛经讲这些事项上的东西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让我们把这个因果理则啊，在四书地里面的因果理则，通通让我们这个能够这个越来啊越信仰，然后再从这个当中去这个证悟这个性空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你离了四书地再去讲生一地，那个生一地靠不住的啊，这是把这个二地啊切开的。切开的话就不对了，但是小圣有部的话，他们是要离了世俗谛才证悟，大圣不是，大圣是当下即空嘛，对不对？不能够丢掉的，啊，世俗谛不能丢，而又要悟到这个生意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去分别那些，你如果善学的人来讲，你分别是没有关系。反而对于无漏的这些啊，这个无我啊、空这些概念哈、体会的更深入，这样才是善学啊。如果认为世间的东西统统都不要，那不是大圣菩萨的精神，这是小圣，也可以是小圣，也可以讲是，弄得不好，更就变成恶取空。对对对，他这个世俗跟这个圣意是不能分开的呀。就是当的这个世俗当体要证悟他的空假中三谛，这是大圣菩萨。小圣不是，小圣要离了一切的这个现象，灭色这个才能够证悟到空的啊，这是小圣。但是呢，大圣菩萨这个是要呵斥的啊，呵斥他的。这个我只是随便讲，我也不懂，说实话我也不是学那个物理啊化学啊，我也不是。
我的问题说眼耳鼻舌身意
啊，那是后来合的那个
脾胃，无蕴跟这个是，如果脾胃的话，那表示我们的心意啊，意啊哈，也是有意根，但意根也是属于在无蕴里面。
意根不是设法，
因为如果用脾胃来讲，我们用
没有前五是它是。这个一的根是色法，第六是一的根就不是色法，那个一根是心法，是精神。
那我们如果说用中阴这一种，或者说阿强拿破这种精神灵魂的，那应该无蕴那无碍。
你说的灵魂呢？佛教是不讲灵魂啊，讲神识，讲中阴啊， 是有讲的，因为他本身是受因缘所改变啊，不灵，那个灵魂不灵，就是他没有自主的能力，所以不称呼他叫做灵魂。因为灵魂的话，这个灵字啊，就表示他很灵啊，啊，他自己有能力操控啊，自己能够主宰啊，啊，实在是不灵啊，他受了业力的这个改变，自己是啊没有办法这个控制支配啊自己的前途啊，没办法指挥。
可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不讲因为我讲过阿强嘛，就是说中阴这个东西能够穿墙，对不对？它极为到能够那一样的，我业力一样是
穿墙，是我这个解释的哈，因为他没有讲穿墙，他讲能够住到胎里面去啊。穿墙是我随便讲的哈，不一定对啊，啊，能不能穿墙我也不知道啊。
业力一样可以住进胎里面，阿特曼也一样能够住进胎里面，一样的东西。
那但是他这个详细一点说明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是中阴啊，也就是这个五蕴所成的，是一种极微所成的设法啊，组合而成的中阴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这些问题呢？
这个问题到底要问什么呢？
他就是想到就问吧，啊，因为他想到这个设法。
既然有中阴的哈，而且又是设法，它是无碍，而且不可见，而且又有对，有对嘛，有一定有都能够都那个物质的存在，即使看不见，但是也是没有对也没关系，还是有那个物质的存在，那表示业力也是有这个东西。也是设法，那表示我也是设法。
业力也是设法吗？业力不是设法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去讨论这个，讨论这个没有结论的啊。你认为那样讲，我认为那样讲，他认为他那样讲，那个是永远讨论不完的啊。好，我们看课本上念一念啊。然超宗，刚刚这个毛师兄说这个超宗啊，也是有问题哈，我们在旁边写一个，就是三德智慧，三德智慧啊，子论是经，指的是啊阿毗昙的这个有部的这些论来解释这个经啊。那么有部的论呢，就是如同他所举的刚刚我们写的这个杂心论啊，无色无中阴者，如杂阿毗昙心论言啊。就是阿毗昙心论卷十啊，言中阴无者，那么它是长行文啊，寄送的是这一句啊，这个五个字啊，长行文解释说中阴无者啊，中阴是五阴性啊，它的本质性体啊是五阴啊，有去来故，标点符号稍微改动一下，有去来故。非杂色，这个杂字是错的，改成离字，离开的离。非离色，有去来故。标点符号稍微改一下。非离色，有去来故。欲色界有中阴，非无色界。色非粪故，粪啊就是树脂，在无色界里面，色法并不是它的树脂或者是它的本质，在无色界里面，色法不是它的本质。那么到这里为止是杂阿毗昙心论卷十的文字，下面呢是记的作者说，故知啊无色无中阴，记得作者的这个结论啊，在无色界里面是没有中阴的，因此不立中薄也，所以在无色界里面根本就没有中薄，连中阴身都没有，当然是不立中薄。下面这位补啊，就是信权法师啊，子规超啊，将错就错，说净觉师，净觉师就是人月啊，他是杂传的佛祖统计里面 说他是杂传，因为他本来是智理大师的弟子，本来是三家派的，后来呢师徒啊之间发生了这个矛盾了，啊，跟他的老师啊智理大师发生矛盾，从此以后反对啊，就跟老师唱反调了，所以呢在佛祖统计里面，啊，就把这位净觉仁悦啊这个啊就把他说成是杂传，既不是三家也不是三外，山顶不是我们这里，你们说的是我们李学长吗？说净觉师作弥陀书，名子归抄，这些啊都是有问题的啊。所以我们现代人啊读这个佛教的这些著作啊，那比古人啊要好太多了，一查就知道啊，古人真看到这些资料啊也不知道是对是错，对不对，就将错就错到底了，没办法，因为他们工具啊实在是啊跟我们现在来比是无法比的。我们课本讲的净觉师啊就是仁悦啊，在佛祖统计里面啊说他著作什么呢，弥陀经书二卷，子规记二卷呢是释字造弥陀经书，他自己做了书，再著作这个子规记的二卷呢是解释这个书的。那么各位看看上说子规抄十八，他一共只有二卷，哪来的十八？那么事实上前面哈，啊，那个集注所讲的那些字句，你用西贝塔去一查，确实是三德子规啊。这个子规记现在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料了啊，这些资料可能都失传了，卷数也不对啊，他这个书是二卷，子规记也是二卷，对不对，这不可能的了，所以是穿凿互惠互惠啊，就是一错到底啊，就变成这样子啊。那么实在也是很无奈，因为什么，工具不够就没办法啊，所以补啊这个信全法师啊，这个净觉师做弥陀书啊，名子规抄啊，其实这个叫子规记啊，所以这两句啊去补充啊出来，反而是发生了错误。无色界无处所者，咸阳论言啊，咸阳论言呢是在卷一啊，咸阳真教啊，咸阳论呢是在卷一大三十一485上来，咸阳三教论啊。好，咸阳僧教论说啊，欲界居下方，色界居上方，那么这个都是有色法呢可以说明它位置啊是在下在上，无色界无方处，它没有色法，所以呢没有方处，没有上下方的问题啊，也没有东南西北的问题，位置之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同差异都没有。那么到这里为止是咸阳僧教论的文字，欲界居下方，色界居上方，无色界无方处啊，咸阳僧教论卷一的文字。俱舍名，这是俱舍卷十啊，俱舍论啊卷十29啊，41配给41中文。好，俱舍论卷啊，对，什么卷十卷八了，卷八大4941中，对。好，俱舍论说啊，无色界无方处，未于四处得彼定者，命中 即于是处生故，就是他生到无色界去的时候，他如果在那个地方得了这个四空定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命中，就在那个地方就算他的无色界。所以四空里面的哪一空就看他的禅定处所呢，就在他命中的地方啊，因为无色界本身就没有方处嘛，啊，没有这种概念啊，在什么地方啊，离开多远啊，是高是低是上是下都没有，就是那个人证得这个空定然后命中的话，就在那个地方，他就在那里。即于是去四处生故，复从彼末，如果他命中了，在那个四空天里面命中啊，彼末生欲色时，如果生到欲界或者色界时，即于是处中有起故，中阴身啊，就在那地方升起中阴身，因为要到欲界色界来，那么他就有了中阴身，因为他有色蕴了啊，就是即为我们就到这里吧。
那个欲界在下方，色界在上方，无色界无根，可是他还是在三界里面。那无色界也是属于无蕴里面的吗？无蕴和色界，
无色界没有色蕴，只有四蕴。五蕴里面它就少了一个色蕴，哎，没有色。